当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。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。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了天地的主大恩大爱的人。这个宇宙有一位神，要把他的真福气、永生的福气给我们，所以他才来临到我们，才来呼召我们跟随他。在圣经里面，圣灵借着被他感动而写圣经的神的仆人，他们常常把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或者是信徒个人生命的建造，比喻做房屋的建造。那这个特别的房屋就是为神，要让神来住的，所以我们称为神的殿，神的灵宫。那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。我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个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哪一个宗派、哪一个教条，或者哪一个神的伟大的仆人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所有人的话，如果不是经过耶稣基督这个真理，这个 filter 来滤的话，如果不合耶稣基督，他再有名，那都不是我们要持定的。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圣经里边很清楚讲的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。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哦，这一节我好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。耶稣是经过试验的，他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他经过测试，他有没有为自己，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他有没有胜过自己？我们人都不容易胜过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胜过自己，他胜过罪恶所有的权势，他胜过死亡。好，他是经过试验的，是一个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。房角石就是盖房子的那个基石。信靠的人必不羞愧，必不着急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就不看了，省一点时间。保罗说，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别人可以立别的根基。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七节，四到七节这一段话呢，讲到主是活石，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，已经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里边所讲的。好，那我们也是活石，就来到神面前被他建造。我们看第四个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九十十一。好，这是约翰讲的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讲的，彼得前书是彼得讲的，启示录是约翰讲的。圣灵借着这一些神的仆人都在讲一件事， 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第二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个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个新妇就是指教会，这个丈夫就是指耶稣。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有讲，为什么用这种比喻，表示那个生命需要连结，是最亲密的。当我们用这个话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地上男女的这一种来说我们的主是非常神圣的。有一年在儿童夏令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人讲到雅各，他说你回去问你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爱情故事。哦，那时候我们听得好难过。耶稣跟我们的爱是地上没有任何情爱可以比拟的，是那么的神圣，倒是我们地上的人跟人之间的爱要去仰望耶稣那么神圣的爱。好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把那个味道降低了。好，那是很 holy 的 holy love。神跟我们就是一个爱的故事，是非常神圣的哈。他是丈夫，你看他舍己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教会舍己。他然后呢，他为教会舍己，他不是去宠这个太太哦。他下面怎么讲？用水借着道，要把教会洗净。所以一个先生如果宠太太，那不是真的爱。因为耶稣说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要爱，好，要舍己爱，但是不是宠爱。第五章哈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，二十六，我们到二十七节，好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三十二节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看古时候那些圣徒啊，他那个甘夫人，他那么爱耶稣，他为了爱耶稣哦，他真的就是像效法耶稣哈，就是到营外去受苦，哈，他体贴耶稣的心肠，哇，经过许多的苦难，神就赐死他这个己。那在这个过程几年的过程，人都轻看他，他是一个贵族哎。可是他甘心为耶稣的缘故，主要我怎么降卑我就怎么降卑。结果几年下来，有一天他就去修道院跟一些人在一起，好像他这个己一直在被神剥夺，一直在被神拿掉，那就在不知不觉的里面，主耶稣就来代替了。结果说他那一阵子去到那个修道院，2000个人信主，他一碰到谁好像那个生命就出去，一碰到谁那个生命就出去。那他那么爱耶稣，这个良人也那么爱他，可是良人舍得让他去经过那些苦， 他是因着爱去承受苦难。保罗说进入神的国要经过患难，有时候不是我们的不好的行为，就因为我们活出光，作恶的就恨光，所以我们就要受逼迫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了神的旨意去持定，而且挡了人家的路，人家就气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哈。那我对不起，我不多说这个，因为这样不然我就到处讲不完哈。我所要提的说我们这位良人，他真是爱我们哈。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他为了要赢得教会，教会本来是黑暗之子，没有什么可取的，他就是因为爱，只因为爱，他把他圣洁的生命舍掉，为了要赢得赎回教会，使教会有份于他的圣洁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那这件事呢是神做的，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属地的，是天上来的。这新耶路撒冷就是耶稣的心腹。好，那我很快，因为我不要耽搁大家太多时间了。那个林森再帮我发一份，因为呢，因为那个在那个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到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段哈，天主教他们有他们的说法，很多人搞不懂，所以这是一个叶光明牧师他写的书里边，我看到这个，我想可以给大家看，你们把这个放着，你就可以很清楚哈，这一段话就不会搞错圣经的意思哈。他这里讲到说，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因为这一段话有讲到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上面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几节这里哈，我就直接来读哈，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里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的门徒们说。哦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跟他的门徒已经在一起两三年了哈，他这样问。西门彼得呢，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问题就出在这一句话，因为彼得的意思也是石头，所以天主教的人就认为，哦，你看这是耶稣讲的啊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叶光明牧师是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亚兰文都很通的人，那他就说，有人认为耶稣这番话指明使徒彼得就是磐石，他要把基督教会建造在上面，所以在某方面来说，彼得是根基，基督却不是根基。这个问题可真是影响深远，我们应该细心来推敲耶稣这番话，肯定这番话的正确的意思。在新约希腊原文，基督是刻意对彼得说这番话的。彼得的希腊文是 Petros， 而磐石则是 Petra， 耶稣利用两字的谐音说，你是彼得 Petros，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Petra 上。这两个谐音字的意思却完全不同。他说 Petra 是指小石头， Petra 则是大石。很明显的，要把教会建造在小石上是很荒谬的事，这不可能是基督真正的意思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了他这个文章，我们就很清楚，以后人家讲我们就完全可以回答人家了哈，因为我们不懂希腊文。那他懂希腊文就很清楚，意思就很清楚了。耶稣刻意用这个字句是为了引发他要教导的真理。他不是说彼得是磐石，他反而要用磐石来跟彼得做一个比照。他要指出彼得这个小石子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微不足道，与建造教会在上面的大磐石大相径庭。常识和圣经都证明了这是事实。假如基督的教会真的是建造在使徒彼得之上，那这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固的房屋。对不对？因为他这边讲嘛哈，他就举了几个例子。常识就是一个房子不可能在一个小石子上，这是常识。那圣经呢告诉我们彼得的一些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才刚刚耶稣才刚刚称赞他，哇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天上的不指示你的。才刚讲完不久，耶稣跟他们讲他要受苦啊，他要第三天要死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彼得马上就拉着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势必会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主耶稣指出彼得的思想受人意的左右。彼得爱不爱耶稣？爱耶稣。这边人的意思是好的，他不忍耶稣去受苦，可是这个是违背神的命定的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走路，我们走这条天路哈，走得不够稳当，不够执行，我们就好像等一下这样子，等一下那样啊，绕一个弯然后再回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旨意上面领受的不够清楚。特别难的就是天然的好。我这一阵子，前一大阵子对一句话我很有感触，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过没有，玛利亚不是把香膏打破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啊，这么浪费30两银子、哦、可以周济贫穷。犹大，因为犹大常常从钱囊里边拿钱的，他对钱很看重啊，这么浪费哈、哦。可是耶稣说不要难为他，由他吧，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不久就要去世了，他是为我安葬。好，耶稣讲一句话，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却不常有我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你细细的去推敲，这句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priority，对不对？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要去行善，机会多得很，到处都有需要，可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我们必须要生命有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去把属天的活水留给别人，只有这个能救人，能解人的干渴。不是好行为，不是我们的好意，不是我们的 就说那不能真正救人。那彼得呢，他非常爱耶稣，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受他自己好人的好意的影响，甚至为撒旦所影响。他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整个基督教会的根基呢？没有把神的意思搞清楚。那好，那这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啊，过不久呢，彼得就否认耶稣了哈，就三次公开否认基督了。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当教会的根基啊？而且呢，不仅这样子，甚至他后来被圣灵五旬节圣灵大浇灌，圣灵大大充满他，他那个时候甚至可以一次讲到3000多人信主，哇，那么有能力哈啊，甚至可以叫人呢瘸腿的就好起来，好，金跟银我都没有，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哇，有这么大的属灵的恩赐哈。即使是这样，后来他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，那边讲到关于啊，他说我们看到，即使主复活了，五旬节过后，彼得也受人的影响，恐怕得罪犹太人，在福音真理的某一点上妥协。所以人呢，没有一劳永逸的属灵啊，他需要时刻蒙主保守，蒙主把他圈在主的里面，好，蒙主来帮助他，不然呢，有可能会滑跌的。好，因此彼得不是磐石，他诚然是个可爱的人，有冲劲，天生是个领袖，但他也跟别人没有两样，本身有很多人性的弱点跟失败之处。真正稳妥的基督教信仰是要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的，真的只有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弟兄姊妹要永远记得，只有耶稣是我们时时刻刻得救的根源。然后他又引用说，关于真正合乎圣经的信仰根基，在旧约也可以找到一些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们的第一章，讲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，我们信心的祖宗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7到9节，这一段话非常重要。加拉太书第三章7到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弟兄姊妹，神爱他所造的人，全世界的世人他都爱，可是神做事呢，既然是在人间，人间就有先后次序，在永恒里边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对不对？可是在那个历史有时间的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有先后次序，所以神做事呢就按着他的智慧，按着他的次序，他先拣选一个人，他再找到有没有哪一个人他可以信托，这个人把他的计划、把他的真理就借着这个人就交托下去。好，他就找到了一个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本来是拜偶像的，他 他们的家本来是拜偶像，在乌尔，本来是拜偶像的。乌尔是文明古，文明古，文明很发达的地方。那神呼召他，弟兄姊妹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呢，他们怎么能蒙召？可见他们是很用心，哈，去体会的人。那就呼召亚伯拉罕，好，那亚伯拉罕呢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下面会有看，我就先这样讲。那亚伯拉罕就跟随蒙召，就出去，就往他里面所感受到被呼召的那个方向去，不晓得神是怎么跟他讲的，总之神他就是往这个方向去，去以后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生儿子孙子，他们都同蒙一个应许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。那因着亚伯拉罕的信，神就可以从他的这个族类里边呢可以带出一个救主，那接着一个人带出一个家。创世纪十八章那边讲到说，为什么神能祝福亚伯拉罕？我们看一下那一节，创世纪十八章。我们先看十七章，好，十七章，十七章，神跟亚伯兰哈立约哈，这个约很重要。十七章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”好，在这个地方注意哈，注意这个，他说，第二节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这个的后裔，旁边那个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，好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就是使我们中国人讲啊，那个我们不像祖先那么的好，我们就说我们就不孝子。不像我们的祖先，对不对？那个孝就是肖像的孝，好，那他这边就讲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使你像你这样子的后裔很多，好，然后到了十八章的时候，十八章第十八节。十八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好，你看第十八节，万国要因他得福，十九节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。所以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这一家啊，带下一族，好，那借着这一族，雅各就生了12个支派，他们下埃及啊，这个故事我们 创世纪，我们这个我们再来，我们来读创世纪好不好？好，我来读创世纪，很有趣的哈，鼓励你们来参加查经哈，这创世纪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哈。那所以亚伯拉罕神要他改名字，他就改名字。他等一个儿子等到九十几岁，他太太已经没有月经了，不能生孩子了。神说要借着他跟他太太撒来两个人要生一个孩子，但是在人看来不可能。可是神说你们要改名字啊，他们就改名字了。这个就是顺服。以前都叫亚伯兰，现在就叫亚伯拉罕。好，就讲出来了。你叫一个人会不会讲出来？会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 proclaim。 他信，他真的信，所以他就真的就改叫 Abraham。 好，他太太本叫萨拉，都变成萨拉。这个就是他信，他改名字就是他真的相信，所以他就改名字。后来他献以撒，亚伯兰呢得了启示，就是这个以撒，他想神可以从叫人死人从死里复活，因为神跟他说他的后裔是从这个孩子来的嘛。那既然是从这个孩子要有后裔，他怎么可能死掉呢？啊，所以神一定会叫这个孩子呢从死里复活，神要去把他献上，他经过此，好。要去把它献上，那真的，他真的听神的话，他就要去把孩子献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让一只羊就在那边来代替他。那亚伯拉罕因为他有这样真实的信靠顺服，所以他可以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先祖。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，以撒是不是死无变有？是应许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是靠我们天然的能耐，而是靠神的应许。神怎么说我怎么信。弟兄姊妹，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启示，神怎么说，神怎么应许，我们怎么信，事情就会成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人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我们好，不是我们配，都不是，是神应许。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是神的应许。好，那这个这是亚伯拉罕，亚伯兰的信哈。那他这边说，我们呢，如果像亚伯兰这样子以信为本，信靠信从，我们会跟亚伯拉罕一起得福，会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起得福。得什么福？十三节十四节很宝贵。十三节十四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结果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一方面我们脱离咒诅，脱离罪恶的权势跟诸般败坏的辖制，一方面我们从神领受，因着圣灵赐给我们，从神领受诸般的福分。那感谢主。那我们要效法亚伯兰的是什么？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应许我们的好像不容易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。 十七节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，十七节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二十节。他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个不只算他为义，也是算我们效法他这个信的人，也因信称义哈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二十节，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求问主，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够了解你的意思，走岔路？如果我们很清楚没有走岔路，我们就在持定主，遵他旨意而行。神应许我们一件什么事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，神一定会做成。比如说 夫妻 一起承受之恩，比如说这一件事，我们持定主所喜悦的，其他的就是神的事，有一天神要做成。好，那感谢主。最后呢，亚伯拉罕就是用信心来尊荣神，他没有说啊，我都年纪大了，我太太也不行了，没有用这个不信来叫神失望。我最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，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真正在跟随神的基督徒，你怎么能忧虑？他说天空的飞鸟神都看顾，地上的花草神都看顾，难道你这个神的儿女不如神的花园，不如神的那个宠物吗？你的价值不如他的花园，不如他的宠物吗？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？我们只要问这个，我如果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尽把担子就卸给他，好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忧虑哈。那所以我们要用信。他说如果你不信，你就是在毁谤神，好像在跟神抱怨说，神啊，你只关心你的花园，你只关心你的宠物，你却不爱我。他说不会，神不会这样哈。Yeah. 好，那又一个三章十六节来了哈。上礼拜我们讲很多三章十六节，哇，圣经对三章十六节有很多美好的描述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，神所应许的，神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，指的一个人。他说从你的后裔万国要得福，不是指很多子孙，就是那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基督。好，那个人就是基督。好，然后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，我们不用看哈，因为时间关系。耶稣透露我们，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欢欢喜喜地仰望他，在他欢欢喜喜仰望基督的日子，看见基督他就喜乐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节，就是我刚刚讲的。亚伯兰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从这样子看下来，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亚伯拉罕的信仰中心是什么？就是基督，对不对？他中心就是基督。然后呢，他得了神的启示，他有所看见，他也跟随，也因着他跟随，所以他就更有启示，就更有看见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有一首小诗说，神给你一个亮光，一个 light， 你去顺服这个被顺服的这个光，就会引来另外一个光， brings another light. 如果神给你一个亮光，给你一个启示，你常常不顺服他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叫圣灵担忧，久而久之呢，你里面就麻痹了，你就不容易再有启示。好，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从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根基，亚伯拉罕，我们的信心之主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亲自经营建造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他当时只是因着信在仰望，我们现在呢看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一座新耶路撒冷城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回到这个第七页，他这边也讲到说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卫，诗人大卫，他在诗篇18篇第二节，诗篇62篇1到2节，62篇5到7节，都讲到他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唯独神是他的磐石，他的拯救。所以第七页他这边讲，他说这是最浅显不过了，磐石一词出现3次，拯救一词出现4次，圣经把磐石跟拯救两个词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这个只能形容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那连彼得他自己也说，使徒行传4章12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真正的万古磐石，真正的根基，因为他是经过试验而全然得胜的。如果我们追随他，也进入他的里面，跟他一同得胜，我们信靠他就必不羞愧。好，第三点，这位基督并不是耶稣进入天堂，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他进到天堂去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我跟你们说我要离开你们，你们就忧愁，我把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，我去保惠师才会来。所以耶稣去到天堂以后，保惠师就来了。那来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位基督呢，他回到天上去，然后他说我不会留下你们为孤儿，借着这个圣灵来要跟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位基督的灵，基督不是基督的灵，就是把耶稣带到我们里面。好，他说这位基督不是远在天上离我们遥不可及的，他也不是一般人说哎呀不可捉摸，好抽象哦。虽然神是灵，圣灵保惠师是灵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可是如果我们是一颗恳切寻求他、渴慕他的一个诚实的心灵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的。好，那我今天跟大家彼此勉励，我们的信仰怎么稳固？保罗说，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会得着那个荣耀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稳固？就是我们要来经验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来经验神。天底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经验神，让这位天地的主那么活泼实在的跟我们相交往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还不知道我是罪人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最后从我的老师接受的劝勉说，两个字送给你们，我跟刘秀慧两个人， 两个字送给你们，你们要 experience God， 要去经验神。就我们两个人呢，后来都当传道人，因为我们经验到神。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怎么稳固？要真实的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诸般的福，我们就是要来经验神。好，那这位基督是可以经验的，他不是遥不可及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看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要讲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，这一段话是引用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的话。我们只看罗马书十章六到八节哈，我们一起读：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我们怎么样经验神？当我们听人家讲耶稣，好，哦，看到哦，这些信耶稣的，他们的生命不一样。他们说，你来信耶稣就可以像我们这样，啊，这是一个现象啊。我看了，哎，这些人不是假的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的心就羡慕了。好，哦，要来信耶稣就能这样，你要去经验他，神是可以经验的，啊，我心里接受了这个话。然后我就打开心门跟耶稣祷告，神啊，对我来讲你是陌生的，可是这些人跟我说你是可以经验的，让我来经验你。跟神这样祷告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啊，怎么经验？哦，基督过基督徒生活啊，我，哦，就去读经啊，就按着所知的去追随耶稣的做法，就惊艳到他，你的信仰就活泼起来了，你就跟神有了一个个别的接触。好，我们以这个，我们就以那个彼得为例，我们以彼得为例，基督，第一点呢，啊，基督跟彼得有个人直接的接触，彼得认识基督。本来就认识木匠耶稣，因为他当他的门徒嘛。可是彼得对他的认识，认识到他是基督，这个是宝贵的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五节。也许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有像他这样的经验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经验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遇见了神。好像谨慎以前读经读经啊，神就跟他讲啊，不可论断人，不可怎样怎样啊，他就在那边悔改呢，他知道对不对？那个也是他个人跟神有一个经验。好，有的人呢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形态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这是讲一件事，因为很多人要来听耶稣讲道。那耶稣在那个格里萨勒湖，就是那个加利利海那个边，很多人拥挤，他要听神讲道。那他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有船的时候，他就上了那个船，他就坐在船上啊，就向着岸边的人讲道。其中有一艘船是那个彼得的，讲完道以后，他就跟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。下面就是彼得讲的话哈，第四节哈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你知道耶稣是木匠，彼得是渔夫，彼得对渔夫是比耶稣内行多了哈。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 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内行的听外行的，可是这个外行的是神奇的一位，不是普通的外行哦。结果他们就下了网，哇，就网住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他就赶快招呼另外一只船的同伴来帮助，就把鱼抓满了两只船哈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。你看，原来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，他只听耶稣的话，哇，就这样。这个西门彼得呢，第八节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什么非同凡响的人，他从这些跟耶稣有一个个别的接触，对耶稣的神性有了一个个别的接触。所以耶稣跟他说，第十节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彼得需要自己跟耶稣有这样子的接触，真的认识耶稣，他才能把耶稣介绍给别人。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只是说，哦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是一个很会教导的老师，我们用这些去跟别人传，啊，别人的灵魂也不会得救，只是哦，耶稣是先知，是很好的老师。我们要认识到他是一非同凡响的一位神神子啊，他跟他有个别的接触。想一想，你愿不愿跟耶稣有个人直接的接触？如果愿意，你来跟耶稣祷告，主啊，你让我的信仰活泼显为真实起来，因为神，你是的确又真又活，活在人间的。圣经跟我们讲了很多的例子，还有我们周围有很多的见证人，这些人都不是骗我们的，我不是说谎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不是骗人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耶稣是我体会到耶稣是这么真实的。好，那可以跟神祷告，就在我的生活里边，我要相信你，你是真神。我当时听人家讲，耶稣的宝血可以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，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恶感，啊，我就照着去做。哎，真的几次下来，我真的发现耶稣的宝血有洁净的功能，以后我就很宝贵耶稣的宝血。我们就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去祷告哈。第二，神有个人直接的灵里的启示给彼得，这个不是从理智或知识得来的。固然我们读圣经，借着圣经，我们很容易神方便给我们启示。但是有很多人读了圣经，你说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读了圣经，他们还是没有启示。但是一个人如果内里诚实，真的要起来寻求神，谁爱他，神都知道，神绝对不会让他寻不到的。好，那神可以越过许多的不容易哈。你看，神有个人直接灵里的启示，这不是从理智或知识得来的，是神亲自从灵里启示给彼得的。以前呢，以前在大陆有一个姐妹是没有读书的，可是她是信主的，她就常常祷告神。她有一阵子神就要她为一个人祷告，为蒋介石祷告。她不知道蒋介石是谁，可是里边就是一个要为蒋介石祷告，她就常常为他祷告，常常为他祷告。她有一天，她就跟别人说：“蒋介石是什么啊？啊，你不知道蒋介石是谁？”就蒋委员长，哦，这个神一直要我为他祷告。 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罗秉正师母也常常得神的启示而为蒋介石祷告。你看这个圣灵做的，他这个人是没有读书的，他甚至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，神可以做这种事。所以神要我们蒙怜悯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没有读书，他可以得到神的启示。哦，我知道神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的心。你知道神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们的心，这种启示多宝贵啊。为什么很多人去世以后不能到天堂去？因为他里边的肮脏污秽没有洁净啊，他不能成为光明之子，没有洁净。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哈。第三点，因着这个启示就给彼得的真理。好，彼得说，哦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所以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耶稣不是讲了一些道，很多人就离开耶稣吗？彼得说，耶稣说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你是基督，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他们犹太人对弥赛亚很有概念。好，还有另外一点，他公开承认，公开承认他的信仰。如果我们这四点试试看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会惊艳到神，我们的信仰就会更活泼。好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读经，读圣经，读到哪一个点，啊，神光照我们。那神光照我们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悔改，啊，我们就来悔改。我们这个也是在经验神。每一次神光照你，你就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你，主耶稣帮助你悔改。你试试看，你一定会越来越领受到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。那个时候就是你惊艳到神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让我们的信仰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很活，好，一个活的神在我们里面。好，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知道活水泉涌流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明白圣经讲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神是公义公平的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菊华有没有一首歌想唱？那你心里有没有一首歌要唱？我现在也没有。主住我心，主住我心，宣道师吗？啊，是不是七首？是不是七首？住在我心，这首吗？是不是 Christ in me 是吧？对，十七首，宣道是十七。啊，主活在我心，主活在我心。啊，哦，一八七，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让两位有机会可以来开口求告主，然后我们请 Linda 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。